弟兄姊妹早，平安哈。刚刚肖长老说，他从福音门过来的时候，那边是大晴天，看到太阳。一来就这边看到啥，雾茫茫的，看得不清楚前面的道路。我刚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神工社也是出太阳的，结果一到这边，哟，怎么那么猛，看不清楚道路了啊！所以刚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哈，他说我们。人都会有碰到这些事情，是吧？同意吗？请问一下，有多少人在生活当中曾经遇过一些事情是出其不意的事情？有多少人？比如说，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出现的却不是这样子的。本来是期待有这样一个结果的，结果没想到出了状况啊！有没有人这种经验的？我相信很多人是吧？好，我前几天呢听到一个我的家人，他说我得了一个病，我还想说他才40多岁而已，怎么得到癌症？这个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是不是啊？同意吗？为什么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这个又是期待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还是失去工作？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了，我的婚姻还是没有改善？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料想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变化球。我们期待的是对方投出来一个直球，但是没想到我们要挥棒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个下沉球。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到了，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我们终于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今天的讲题，出其不意之时啊，当生命出现出其不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当生命出现变化的时候，当事情不是我们心想事成，却常常是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我们要来谈谈，当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丢了一个变化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是吧？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如何来面对？当我们的财务上面，当我们的健康上面，当我们人际关系上面出其不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当中说不定就有人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刚刚提到了，不晓得什么是高山，不晓得什么是低谷，因为我们经历的生命实在是叫人有一句话叫抓狂，听过这句话吗？会叫我们抓狂。好像我们这边的人比较不一样，我讲的话好像你在讲哪一国话。如果你没有碰到我所描述的哈，我们要好好祷告，希望永远不要碰到。但是我告诉一件事实，你我迟早就是会碰到这种事情，同意吗？我们都是会碰到事情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天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我们不小心犯了罪，就是别人不小心犯了罪，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就是这样不小心的，没有预料的就会发生了。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么请你小心一点。我们盼望我们随时准备的，因此我劝你今天就好好把这段经文想一想啊，想一想。如果说你带圣经来的话，我们好不好再打开但以理书第二章？刚刚我们一些读了哈，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读这一经经文了。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弟兄姊妹，你注意的话，在但以理书第二章1到18节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面，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有两个提醒，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面有两个提醒。这两个重要提醒是什么呢？首先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总是会有什么？总是会有我们无法掌控之事，是不是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掌控的，总是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从但以理书，你去看但以理书的话，你从第一章看到第二章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当时是谁看起来是在掌控一切的？是谁？是那个王，对，尼布甲尼撒王，是不是啊？对，是不是啊？是尼布甲尼撒王，这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硬币上的一个雕像。从这个雕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蛮帅的哈，不像我哈，头发绑起来，还有戴个头盔哈。你看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眼神哈，就十分有自信，很有自信，对不对？是吧？啊，他想什么？哎呀，没问题了，一切都很好了，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为什么？其实，在人的眼当中，他的确可以这样讲。他的确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呢？或许让我告诉各位一些他的背景。我们从历史上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到铁山罗尼加啦，他当时什么？他当时当王子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一个什么？非常聪明、非常勇敢的、很有能力的。他亲自带领了军队，他打败了当时的埃及人。他打败了当时的叙利亚人，他当时打败了腓尼基人这三大敌人。然后呢，他怎么样？他进了一步的娶了当时米底亚的公主为妻，就把那个米底亚化官化到巴比伦这个帝国里面去了。然后他回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父亲就过世了，他就成为巴比伦王。各位大家听说过古代有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大家听过吧齁，七大奇观之一嘞，这个是什么？空中花园啊、哦、空中花园就是他为了他的妻子建造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建造了雄伟的宫殿，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那个伊拉克看到他的遗迹。我们也发现了他非常聪明到一个地步，非常先进的啊、哦！他砸了运河，他建立了在波斯湾建立了一个港口，是波斯湾的第一个港口。他甚至在河流下面建了一个地下道，让人跟车辆可以通过去。现在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对哈、哦？可是，在当时你要记得哈、哦，在当时主前600多年以前，这个不太容易的事情。他在幼发拉底河里面建立了桥梁，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沥青的。那你知道什么沥青吗？哈，的柏油。你知道以前的路都是泥泞的路哈。然后他说：“我的军队走过去，叮叮咔啷，叮叮咔啷，不像话。”所以他就找到了沥青，他就在石块上面缝里面。铺了沥青，太阳一晒的时候融掉了以后变硬了，所以车辆走过去非常平衡，非常平衡。这是当时主前600多年前的，后来这个技术就不见了。到了主后18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沥青柏油路出现啊！所以你看呢、啊，他这个人是非常先进、非常聪明的，这个人是非常不得了的啊！这是巴比伦时期留下来的遗迹啊、哦，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日子的时候，他当时外观不是这样子的啊、哦，外观不是这样子，这个只是现在的形状，但是他们的颜色是非常特别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兵马俑的啊、哦，如果你知道兵马俑当时挖出来的时候，不是这种土黑色的哈、哦，是什么颜色？是。颜色蓝色很漂亮的颜色的哈，你知道当时颜色是这样子的。这个城堡就跟当时的那个西安的兵马俑一样，当时颜色是这样，但是一出土以后颜色就整个褪掉了。这是唯一留下来现在在柏林博物馆的一个遗迹，这是当时颜色。 当时所有的大门的样子十分的雄伟，令人惊讶。在那里也有这个圣经的人物尼布甲尼撒的一个题词，他在上面写什么？他在上面写说什么？我尼布甲尼撒在深入地下水位之处奠定了城门的根基，并且使用了纯蓝色的石头为建料，因此我以豪华辉煌为其华丽的装饰，得以让全人类以敬畏来注视他们。我不晓得我这样举这些例子，各位对这个人有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有没有比较清楚的画面？我都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我能够找到谁能够跟他来相比，你知道意思吗？啊，我不知道有谁可以来跟他相比的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的里面的里面的主角但以理，我们看到他在主里面的坚持，我们看到他的信念，我们看到他在主里面诚实的面对神，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太棒了，好棒啊！哇，你可以坚持你的力量，在主里面的力量，你可以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也不惧怕，哇，这个是很棒的，这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山谷基督徒会堂的标榜，同意吗？哎，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啊？奇怪了，不习惯哈、哦。我们南边比较野蛮一点哈、哦，所以我们都会回答一下。这是我们的想法，的确，我相信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一个伟人，我们都要想学习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我们诚实一点好不好？一般人会怎么想？你是喜欢但以理的生活模式，还是尼布甲尼撒的生活模式？哪一个比较吸引人？都不敢讲话了。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实际一点，我会羡慕谁？哎，不错，还有一个实际的人哈，对不对？哎，我拥有所有的东西了，对不对？基本上，哎，不管我想什么都会有，对不对？我就可以真的是心想事成了。哎，这吸引不吸引人？哎，你们。学弟兄，你这边真的很好，你们都很属灵，都不敢不会想说这个哈。哎，真的很吸引人，你知道吗？我想到这个东西就很吸引人，对不对？哎，但是请问一下，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这样子？你看哈，尼布甲尼撒他发现一件事情，即使像他这样聪明、能干、有智慧，能够掌管这些东西的，但是即使像他一样，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我太笨啊？是不是我太愚蠢啊？啊，不是的哈。其实你即使你很聪明，也可能会碰到一些事情，就像铁三老人家一样，是不是、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是不是、啊？没有办法了，他们同意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接下来三章四章里面看到，陆续看到这个人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而在但以理书这边第二章这边就是一个起头，第一节说什么？第一节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就是他当时已经怎么非常昏王的时候，很鼎盛的时期，他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他失眠了，失眠就失眠，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我也常常失眠了，对哈。可是怎么样，这个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拥有所有财富的人，居然他的梦没有一点控制力，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二，什么？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这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相信梦是神传达信息给人的一种方式，这是他们的认知，他们是这样了解的。这是巴比伦文化里面相当普遍的。他们相信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奇怪的梦，而这个奇怪的梦让他无法入睡，因为他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梦到底对他未来的统治上面，神要让他告诉什么，他不知道，他非常困扰。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办法睡觉的情况之下，他起床以后马上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非常暴躁，就把所有的人拉过来。哎，我们有没有人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早上起来脾气不大好的？有没有？有没有？总算有人回答了，拜托拜托。我要没有睡好的时候，我太太就知道了，你知道意思吗？早上好像不太对劲了，你的意思？你不讲一下就这样子了，啊？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告诉我们什么？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他醒来的时候非常的暴躁，他就把他的顾问团呢叫过来，他说怎么？哎，我真的需要你们告诉我，我做的梦是什么意思？但是怎么样？首先你们要告诉我，我到底做了什么梦？啊？哎，他说如果你能够告诉我，我做的梦是什么，那么我就能够相信你们的解释。我这个王很厉害哈，是不是？哇！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Inception。 我里面就不看电影了，对不起。这个铁扇罗尼加点前书，不，那个但以理第二章呢，这个就有点像 Inception 主前600年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部科幻片了哈，我你们不看电影，我就给你解释一下，是描述一种控制对方来控制梦境的一部电影，哦，然后的冒险就进入到对方的梦境里面呢，去了解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就有点像谍报片哈，哦，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所要的。他说什么？他说首先呢，你要进入到我的梦里面，然后他里面告诉我，我到底梦了什么。然后我可以告诉你，不，然后你可以告诉我，我梦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在都搞清楚我在做什么梦啊！这是当时所谓的尼布甲尼撒告诉他的顾问团的话。然后这些人怎么说啊？他说：“天哪，这是天方夜谭呢，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哎，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啊。”然后呢，第五节，国王说：“好，可能因为一夜没有睡好，对不对哈？所以他非常的暴躁。所以呢，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定旨了，如果你们不把那个梦和梦的意思告诉我，那么我就怎么样？我就把你碎尸万段，把你们家变成废墟。哇，暴躁，对不对哈？然后他接着又说什么？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那么我就必从我这里面得礼物、赏赐和大尊荣。所以你们要把梦跟梦意思告诉我，对，讲清楚了，这样。这个显然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鼓励方式哈，赏罚分明嘛，对哈。你告诉我的话，我就给你大奖品啊。可是如果你注意的话，从在一段对话之后，他们说：“哎呀，王啊，没有办法啦，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然后他说什么？第十三节，王的谕旨就发出，要把智慧人杀死，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死他们。人就怎么样？寻找但以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但以理当时在不在场？当时不在场，对不对？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搞不清楚哎，啊！但是怎么样，他却要被抓来处死。有谁这么可怜的？死的冤枉不白的哈，是不是？说实在的，在很多方面，但以理经历到人生的很多起起伏伏，他经历过他的高山，他也经历过他的低谷。如果我们去看但以理书，从第一章一直看下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但以理他刚开始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然后呢，他可能长得好看一点哈，不像我们这种矮矮小丑丑的没什么希望哈。他看看不错的，就把他抓去了。 那怎么样？哎，接受培训，哎，不错，被挑上了，情况很好，对不对？哎，结果没想到怎么样？哎，神要那个王要给他遇上了，给他吃食物，结果他怎么样？他知道那个是污秽的东西，他不吃了。他不吃的话，不吃有一个情况怎么样？会被砍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下子这样起起伏伏里面，哦，在这挣扎里面，我们如果从第一章里面看到，他经历过了很多，然后神也恩待他，哎，他也过来了，然后看到神也怎么样，也使用他，让他成为被高举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时候，你看到这边什么？哎呀，现在接到一个坏消息了。接到一个 layoff 通知单，裁员，不只是裁掉他的工作，不只是裁掉他的手，不只是砍掉他的腿，而是要裁掉他的头，要裁掉他的头了，是不是？他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要失去他的生命，所以看起来是好运连连的但以理，突然间掉进了一个即将发生的死因幽谷。大灾难里面，这是不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情况？一样的情形，绝对是的。弟兄姊妹，这是他生命当中一个突然临到的一个巨大变化，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下沉球，是吧？这不是他所预料的，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但是就碰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里面从第一章一直下去，几乎到每一章呢，都可以发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那就是什么？我们永远都会有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永远会有一个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同意吗？第二，姊妹们，不管我们多能干，不管我们多笨，不管我们多帅，不管我们多丑，像我一样，不管你多美怎么样，不管怎样，我们的未来，我们永远永远永远会有一个无法掌控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的态度，我们孩子的态度，你们在笑，你这意思哈？对，常常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同意吗？哎，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讲到笑，你们笑，我跟你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孩子。我们唯一能够做，我发现一件事情，哎呦，你知道，我以前在南谷的时候，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是 Awana， 我是当了9年的 Awana 的 Commander， 所以我对小孩子看得很清楚。我以前看孩子说，啊，这个孩子没救了，啊，这个孩子真的，但是我这几年服侍下来，我看见一件事情，不要急着论断。我告诉你，你以前说这个孩子没用的，我告诉你，真是不一样。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孩子很棒哦，哦，很好哦，以后一定很好。我们中国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小时了了。你们都不讲了，奇怪，大未必佳嘛，是不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孩子的情况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我发现一些事情，真的是好好的把他带到神面前，神可以把他带领走到的路上。我传道十几年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再怎么聪明啊，我知道我们这边都很聪明的哈，我们对我们孩子常常是不知所措的啊。我们要学会仰望神啊。我们不要谈这些哈，我们的情绪我们会不会控制好？会不会？好像我们永远控制不好，是不是？还有你的老板，你身边的亲友的意见，你能不能控制得好？好像永远都有那个无法掌控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弟兄姊妹们，但以理在他的生命当中，非他所愿的事情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而来，就像生命这个投手就一直的丢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球，让他不知所措。但是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怎么样？也是有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 有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东西的确我们可以来控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很具体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让糟糕的情况之下变得改善，或者可以让一个糟糕的情况更加糟糕，同意吗？很重要，听众姊妹，这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身上可以学习到一个重点。但以理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独到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这听起来很滑稽耶，但是但以理总是这样子，总是怎么样？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哈，他委婉的机敏。第二，怎么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急。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跳出来，很多时候就用我们的肉体里面的一些反应。但是如果你看但以理的话，不太一样。但以理对人就没有表现出一个不敬，他其实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做出一些很积极的反应，但是他没有。在第十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对那些要来杀他的人，也就是王的副卫长亚略，他怎么样一个态度？他说什么？那时王的副卫长亚略出来要杀死巴比伦的智慧人，但以理就婉转机敏地向他询问。哎，请问一下，但以理跟谁讲话？副卫长亚略，是不是？这是谁派出来的？王派出来的，对不对？王派出来要杀巴比伦的智慧人的那些那个刽子手。我不知道你怎么用婉转机敏的向一个要来杀你的刽子手讲话，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嘿，不要乱杀无辜哦，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耶，你们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不在场啊，是不是？你们搞错啊，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无法无天啊，对，天理何在啊，是不是？但是怎么样？但是顺便停一下哈，各位知不知道但以理当时的年纪多大？很年轻，对不对哈？有人说什么？有人可能差不多14、15岁，了不起怎么样？17、18岁啊？这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teenager。我们认为我们的 teenager 是什么？是只会制造麻烦的人。对不对？我们只会想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天爷酒赶快变得20岁、30岁比较成熟一点，能够知道我的心声。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天爷酒希望只把他关在房间里面，开一个洞，拿食物给他吃就好了，我们不要面对他。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天爷酒14、15岁或者是17、18岁的年轻人啊，哎，他怎么样？他能够有这样一个智慧的来对待要来杀他的刽子手。弟兄姊妹，如果想一想，如果一个 teenager 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可以这样用委婉机敏的来对待要杀他的刽子手的话，弟兄姊妹们，你我可以学习什么？你我可以学习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婉转机敏的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婉转机敏的来对待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对待我们那些无理取闹对待我们的一些人，是不是？用什么呢？用什么话？我强调一下，用婉转和机敏的态度来说话，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可以我们控制的？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有时候，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就是有人会试图在情绪上来挟制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情绪上面被挑逗的时候，被眺望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会暴跳如雷，会让我们失控。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 想一句话，为什么容许我们的情绪被他人来控制？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不要让我被这个人所辖制。我们可以一样的跟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可以暴跳如雷，我们可以以牙还牙，让他们的情绪被我们所控制，就变成彼此在那边咬牙狗咬狗。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我不会让我的情绪被挟持，我要离开这个情况而不被激怒，我要用婉转和机敏的态度来对待你。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我不晓得记不记得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所罗门说什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甚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他说什么？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要灵巧，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还不管蛮好梗。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只要心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当常做准备，怎么样？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经里面很实际的一些提醒。如果你还不够了，我们回到但以理书。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他如何用婉转温柔灵敏的心来回答呢？第二节，第二章十五节呢，王的命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他就很平静的来面对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因为但以理他能够很平静的来对待这个人，也能够影响亚略也能够平静下来。各位看到没有？注意到没有？这是我们在这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好，弟兄姊妹们，第二个了，你看到他沉着冷静，不惊慌。弟兄姊妹，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不太容易。当我们被刺痛的时候，当我们被踩到一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就暴跳如雷出来。但是看看这个十多岁的年轻人但以理，在面对这个刽子手的时候，他居然能够不慌不忙。请问一下哈，你今天开车来的时候，如果看到旁边有个警察，你为什么笑？你在意思吗？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忽然间怎么都会心跳会加快一点，对吧？看看我的表是不是超过65了，对吧？然后就开始讲啊，对不对？是不是？但以理他可以胜过国王，就不是开玩笑。你看到他能够面对这个侍卫长亚略这个刽子手，然后可以面对的国王，展现出他的冷静，极端的平静。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像一个冷面人一样，没有一点感情，没有一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回应。一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要沉着，要冷静，不要被吓坏。我们会说听起来很简单哦，做起来很难哦。当我们碰到一大早起来，我那个死鬼给那个脸色给我看的时候，你叫我冷静啊，哎呀，会不会不太容易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但以理他可以这样子？这是我们思想的，我们要思想一下，他为什么能够沉着冷静，为什么能够委婉机敏？第二，怎么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这里的第三点，他献上祷告。第十七节说什么？第十七节你注意到没有？但以理当他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告诉他们怎么样？ 我们死了，没希望了，赶快收拾行李，赶快准备走吧，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第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什么？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弟兄姊妹们，但以理要他们做什么？祷告祈求。弟兄姊妹们，请看看这里。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这边有没有一个图画？请你想象一个图画，我希望你能够像想象一个图画。比如说但以理在这个讲台这边，记得但以理在这边，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不对？但以理在这边讲台的另外一边是谁？你可不可以想象尼布甲尼撒王？可不可以？这边是谁？这边是谁？希望以后常常来的话，你们就会习惯我的作风，不然麻烦了。你看这两个人站在前面，请你注意他们。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当他们面对着无法控制的局面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反应？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但以理而言，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国王的起伏，就像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对你老板的看法，你没有办法控制他每次要给你加薪多少，或是要给你裁员，同意吗？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现在你只能够努力的好好工作，但是他什么时候要给你加薪，他什么时候要请你走路，你很难控制的。而在尼布甲尼撒呢，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梦，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能够好好睡觉，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让他们怎么回应？但以理怎么回应？但以理怎么回应？他放下控制的心，跪在神面前，神啊，神啊！刚刚唱一首歌什么？我没有，我看不见是吧？我看不见道路啊！我前面都是雾茫茫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我求你怜悯我！哎呀，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往前走，让我知道你的心思意念。那么尼布甲尼撒呢？你会发现一样不一样？他是这样做，他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他的解决方法？啊，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对不对？很多时候，其实你想一想看，我们很是这样子，是不是？他试图施加更多的控制，这是我能够控制，我再控制你，你一定要告诉我，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宰了你，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赶紧出门。SAT 你要考，一定要考满分哦，如果你考少一分的话，我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千万不要乱讲话，我告诉你，同意吗？是不是？他所要的是要控制再控制。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两个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心中有神相信神的人，跟一个心中没有神相信自己的人，两个做法的反应绝对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我们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反应。你如果认定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这个神不会因为你认定没有神忽然间消失不见了，这个神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作者为王，仍然是永不变的神。但是如果你认定世界上没有神，你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如果你认定这个神是非常爱你，爱你不得了的，那么即使你碰到一些事情，你知道这个神会帮助你，会带你走过去。当你有这样一个认知的时候，你对事情的看法做法绝对会不一样。第二个，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第二个，这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但以理他向神仰望的这些举动，我们知道他只能够 处变不惊，能够智慧以对，乃是因为他敬畏神，他在神里面，他有神的智慧在他身当。请问一下，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回应？当你面对一个经验、一个处境、一个情况，或是一个人对你而言是无法掌控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什么是你的反应呢？你是不是就像但以理一样，交出主权交给神，还是要像尼布甲尼撒要更多的控制？你是不是要借着担心来更加担心？你说也许我可以再担心多一点，然后就可以来控制他。你是不是要借着你的愤怒，借着炒作，让你的妻子、让你的先生、让你的孩子更加听你的话？但以理顺服，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故事的转折。第二种，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学习但以理的顺服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可以活出不同。我们可以跟神说，父啊，这是我没办法掌控的，前面雾这么大，我看不清楚，我交给你。天父啊，这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交给你。天父啊，我这个病痛，我这个情况，这个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我交给你。然后与其对这个无法掌控的情况生气，那在那边绕来绕去，怨天尤人，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怜悯我，施恩于我。你发现当你把这个主权交出去的时候，那位真正能够掌控一切的神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活离活现的展现出来。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当生命当中有一个出其不意的变化球的时候，请你记住，请你记住一点，他是神，我不是。他是神，我不是。他是掌控一切的，我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事情的发生与否，这个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同意吗？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就是在发生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来回应。我们怎么样的回应，绝对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是但以理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不能够选择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不能够选择要不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也同样的无法决定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要面临什么变化，这些都是跟我们一样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当你面对一个经验、一个处况、一个讨厌的人对你而言是没办法掌控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你是不是像但以理交出主权交给他，还是要像尼布甲尼撒要继续控制、控制再控制？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虽然总是会有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但是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心，我们可以来掌控这些事情。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知道他的心意，能够靠着主走出一个健康活泼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你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我们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很多时候 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个很自觉的，我们会抱怨：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事情这种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事情总是事与愿违？天父，但是帮助我们，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甚至我们在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可以不用惧怕，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不是只有一些知识，让我们对你认识更加的实际，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不一样。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